今天我将继续教导定会改变你生命的二十个启示。我为此写了本小册，是我的简要自传。我们正在庆祝主彻底改变我的55周年纪念，谈论一些真理及从神而来的启示，是他们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触动了其他人的生命。我知道同样的启示也会为你效力。我们会逐一讲解，目前已经讲了三个启示。第一个启示是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将会下地狱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第二个启示是，救赎不是基于我的良善，而是基于救主和我对他的信心。第三个启示出自罗马书12章1节，即成为活祭的启示。这一启示引入了我现在谈论的主题，我们正在讲定会改变你生命的二十个启示中的第四个。第四个启示是，相较之下我们的不配。大多数人都不喜欢这样思考，他们总是尽其所能的自认为很了不起，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出自罗马书3章23节，正因如此，我们都有失败，即使在重生之后也有局限性，生活中也会有错误。如果你不承认也认识不到，你的好坏并不重要，你与神的关系是基于耶稣为你成就的，而非你为他做了什么。若不明白我刚才所说，就会不断做些事美化自己，而达成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贬低别人，拿自己和别人相比，找到比自己更糟、所作所为比自己更差的人，从而自我感觉良好。神不希望我们这样与他连结。事实上，经上说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拿自己与别人比较，并不明智。可大多数人都如此应对自己的失败。他们会找比自己做得更差的人，嗤之以鼻，批评他人。嗨，你需要认识到，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并非因为你的良善，而是你的谦卑，你对主的信心，你接受耶稣的恩典，才使你在神面前有正确地位。昨天我使用了这节经文，耶利米书17章9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，但经文就是这么描述你的。当你重生，神赐你一颗新心，我100%同意。我在基督里绝对奇妙可畏。约翰一书4章17节说，耶稣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指的不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还不像耶稣，我还需得着荣耀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将会改变，现在的身体还不完全，这个身体形式也不完全，我的行为并不总是正确，思想情感部分尚未完全改变，它正在改变过程中。我已更新自己的思想，已攻克了生命中曾极其挣扎的许多问题，但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肉体已然改变，是因为我学会了超越自我，活出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很内向，无法直视别人的脸，与他们交谈，而现在我常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说话，我向成千上万人传道，我正在做肉体所不能之事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仍有内向的倾向，我并不喜欢当站在人们面前时，说实话，我仍会紧张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性。但我知道神改变了我，我知道在基督里我与往日不同，我意识到了这些，我已经能够克服这些，但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大改变，是因为我学会了否定自我感觉， 让基督透过我而活。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表达到位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多数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。我们信靠自我，心想，神啊，请帮助我做成这事，并不是让神帮你的忙，而是你举起白旗说，神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只想让你超自然地流经我。如我所说，我曾经很内向，第一次服侍时，神呼召我在众人面前讲道，我很害怕，曾经的我几乎是在我第一次尝试传道时差点得了溃疡，身体出现各种问题，简直惨不忍睹。传道的头两年非常糟糕，也许你觉得现在也一样，但已不像从前那么不堪了。阿们。我挣扎了相当一段时间，非常挣扎，发生了很多事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但神最后告诉我，信靠我，我会流经你。我记得服侍了几年后，我在俄亥俄州利马的一个地方，我们见证了瞎眼的得看见，有人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还有位靠助行器走路的女士得了医治。消息传开了，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教会里，硬是塞进来600人。当时是夏天，大家打开窗户，人们站在窗外看着头听讲道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因为他们被触动蒙了福。我坐在讲台上，同工们正进行会前准备和宣告。我已经日夜不停地服侍了好几周，在会前准备时我居然睡着了，之后我才站起来讲道。前来领受的人如此之多，而我大有平安，居然能在讲台上睡着。我没有从椅子上摔下来，也不确定是否有人发现我睡着了。对我来说，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鼓励。我心想，神啊，你在我的生命中行了神迹。因为从前的我那么害怕，慌得不行，会花上几天甚至几周。坦白讲，刚开始服侍时，我并未完全意识到服侍是基督通过我来做，我以为要靠自己，必须赚取神的恩惠才行。我还曾向神许诺，每次服侍前至少要禁食2周。太愚蠢了，我的想法是，神啊，我要做这些事，要赚取你的祝福，赢得你赐我生命的恩膏，实在太愚蠢了。现在我服侍很多场，比如今天我会连续录17电视节目，有时一天要讲到4-5次，通常每周要服侍20次左右。你知道吗？倘若我还坚持承诺，每次服侍前都禁食2周，我早已不在人世了，根本没法活。这很愚蠢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那时我紧张到这个份上，而现在就算睡得再沉，只需叫醒我便能服侍。但那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膏。我记得有一次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，大概在20年前，我每天跑6英里。虽然我平时在科罗拉多州的高海拔地区跑步，但到了低海拔地区，比如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，那里又热又潮湿，受环境影响就不能以同样配速跑了。总之我还是新手，并不明白，我在主日早上聚会前跑了6英里，影响了我的状态。当天起来讲道时，感觉天旋地转，连前排都看不清，得扶着讲台才勉强起身。然而神的话语仍然从我口中涌流，充满大能。我们看到神迹发生，看到人们重生，接受圣灵的洗，还看到了很多人得医治。我无比惊讶，因为纵然我思绪不清，神的能力却依然从我涌流出来。后来我去买了盘自己的磁带来听，因为那信息实在太棒了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不是我这个人的肉体越来越厉害，而是我在学习如何摆脱肉体的束缚。 学习让神流经我，他赐我恩膏，让我分享他的话语。因此，基督徒生命的关键之一，并非随着你在主里成长，你的肉体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而是变得越来越弱，越来越不依赖自己，直到肉体不再挡道，让神流经你。嗨，这太棒了！我来分享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的这句话。要通读经文才能了解上下文。我暂且直切主题，第三节他说，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在灵里敬拜神，在基督耶稣里欢喜，且对肉体没有信心的。保罗说他对肉体没有信心。这句话太棒了，我的这番话可能会冒犯很多人，也会冒犯普通基督徒，因为你会想，我非常棒啊。若你已重生，是由于神他自己住在你里面，才让你很棒。如果你让神超自然地透过你而活，那么我百分百同意。但若你试图以自己的能力和膀臂侍奉神，阻碍神流经你的原因就在于此。保罗再次说道，他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。我做见证说，我很内向，大学辍学等等之时，人们看着我心想，难怪你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，因为你的肉体不怎么样，但我的肉体很不错。不是这样的，只要在肉体里我们都不行。我记得罗马书八章八节说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不管你是否比我强，受过更好的教育，更有才华，样貌更好看，或者身怀各样优势，无论你的优势是什么，你若你信靠自己的肉体，则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唯一能得神喜悦的只有信心，是相信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而非相信自己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在这里所说的与大多数人，甚至大多数基督徒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。很多人对这些话提不起兴趣，但来到自己的尽头真的很棒，因为这样一来，神没有限制，可你的肉体有限。不管你的肉体是否比我更好，就算你比我更有才华，你仍然有限。倘若你信靠自己，也许比我靠自己做得多，但我不信靠自己，就算你做得再多，也不如神通过我做得多。保罗说他对肉体没有信心，并不是因为他很失败，并非因为他胸无点墨。单论肉体，他可能比大多数人都要强。他接着说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换句话说，保罗的意思是，听着，我之所以对肉体没有信心，不是说我自身没有力量或能力，一事无成。接着他列举了一些成就，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，割礼是犹太教男性必须遵守的律法要求。我是以色列族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。对我们来说，法利赛人带有负面含义，但在保罗时代，法利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必须逐字背诵圣经的前五卷，必须严格遵守律法和规条。法利赛人连安息日走的步数都要计算，以免有做工嫌疑，还有许多其他规条。在保罗时代，能成为法利赛人相当了不起。他说，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。他没有说自己无罪，而是无可指责。每当他犯了罪，在任何方面做得不够，都会献上相应的祭物。因此，保罗在此说，他肉体的成就远超任何批评他的人。然而，他说，他对肉体没有信心，并非因为他没有成就，他可能是当世最有学问的人之一，是加玛列的学生，原本有望成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 他在宗教体系中取得了巨大成就。然而他接着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嗨，信息量很大，这段经文里蕴含许多内容。保罗的主旨是遇到主时，他可能是当世最圣洁的人之一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犹太律法，比大多数人都更成功。然而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耶稣，看到了神的圣洁，自此他便将所取得的一切都视为粪土。嗨，这句话的分量很重，他把自己所有伟大成就看作粪土。你也可以用其他词汇形容，但相较于自己，他极其看重耶稣为他成就的作为。弟兄姐妹们，有这种态度的基督徒并不多。坦白讲，大多数基督徒都宣扬自己，宣扬自己的各样伟大成就等等。而保罗把他的伟大成就，我们会把自己的成就装裱挂墙，展示博士学位、研究生学位以及各类奖杯，我们把这些摆在壁炉上。嗨，在保罗看来，这跟把粪装裱挂墙没什么两样，你知道吗？多年前我在圣经学院教过这门课程，我请一位农夫风干了一大坨牛粪，装进相框挂在墙上。我妻子并不喜欢它，最后我们还是把它扔了。但这让我明白，我们总以自己的一切成果为荣，看我多厉害。保罗说，除了主耶稣基督，神断乎不许我以任何事为荣。若你还未来到自己的尽头，我不是说你自我贬低，说自己全无优点，我们也有优点，但相较于耶稣，嗨，简直与粪土无异。我不是说你要否认自己，比如说你会唱歌，会演奏乐器，有天赋，像是运动员等等，并不意味着你要说不，我毫无优点。你确实有些优点，但相较于神，你不能信靠自己。也许你比别人跑得更快，球踢得更远，能比别人做更多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很了不起，不会让你在神面前加分。你必须完全谦卑自己，信靠神。人总是抬高某人，夸大其词，把那些人刊登于杂志封面，发在社交媒体上等等。但我保证，无一人能凭自己的成就站在神面前。不管你赚了多少钱，在这世上多出名，你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除非你来到自己的尽头，并说，神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只有谦卑自己，把救恩当作礼物接受，否则就无法与神建立关系。我知道我讲的与多数人想法相悖，但只要你愿意，我相信圣灵会让你看见这些真理。神不恨恶你，他爱你，他非常爱你，甚至为你而死，他为你付上了一切。但你不能说，神啊，我非常好，只需你在我的良善上锦上添花，那么我应该就能被接纳，我可以有所成就。非也，你必须学会说，神啊，我对自己全无信心，我对自己的肉体毫无信心，我信靠你，我要让你透过我而活。我从来就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刀，但神，我学会了信靠神，我学会了把神放在首位，并且将我生命中的任何好事归功于神。 正因如此，神祝福了我，神推动了这项事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事工之一。我不想这样说，因为我并不这样想，但我这样说是为了荣耀神。他让我这无名小卒登上覆盖全球的节目，每天都有超50亿人能收看这档节目。这一切都无法解释，只有神。我要告诉你，若你愿意这样做，不是要恨自己、贬低自己，而是认识到自己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你不能再信靠自己，只要你信靠主，不再信靠自己，这会使你彻底转变。我因此而彻底改变，这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保证，这正是许多人所忽略的